他说你应该读一下可兰经。我说我可兰经是读过了，了解可兰经，了解别人的教法。我说我读过。他说你真的读过？我说我读过可兰经，而且我听过几次可兰经的这个经义的演讲，我不是对他很通，但是我读过。而且他就突然间跟我说，他说念佛的情操啊，必须要有可兰经，必须要有像回教徒对于宗教的情操，一天拜五次啊，那样子的情操，那个念佛才念得好。我说师父我懂，因为我陪着他们拜过五次，而且这样跟他们生活一个月。他很惊讶，他你什么时候？说我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我那个暑假我参加了他们这个从中通佛教团体到美国去受训的一个团体，我当服务员，所以他们拜阿拉我就跟着他们拜阿拉啊，他们往那边拜我就再往那边拜，然后我发觉他们都可以一天拜五次，我们念佛人怎么奇怪？所以师父我已经很能了解，师父你一直讲的24小时念佛哈，就是昼夜六时念佛的意思，是你心到最后能够系住啊，反正你一定要一定死赖活赖，一定要赖住这个阿弥陀佛，要把它赖住这一件事情，你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叫真空妙有。我那天我跟师父谈到这个问题，我算是很福气而且很有福报的，我这么有机会可以有些事情我可以跟师父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些交谈。所以他跟我说，他说这样子念佛就对了。我说是啊，你以前讲24小时念佛，我参加24小时念佛，念完了我就懂24小时念佛，就你的心不要走掉，这样你就不会将来就绝不出吃亏。那你能做多少现证的部分，你从浅到深不断的去努力，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小我会不掉，会慢慢没有变成大我，大我慢慢没有会变成无我，这些东西就慢慢没有了。人不可要从突然间要把小我突然间拿掉，不是那么容易，他必须要用大我来取代小我，再用无我来取代大我，要一步一步来，你去试试看。我们从来没有做自我延伸的人，实在是不能够了解自己怎么会把这个我放掉。所以各位，我劝你们多去练习做一点义工吧，一个礼拜一次，你没有别的义工可以做，你去做进山义工好了。哪一个？那个回收的袋子，资源回收袋或垃圾袋，那是环保局的那种的，你就是你家的垃圾袋来缴费的垃圾袋，弄一个夹子，你看到有人乱丢东西，你把它丢一丢，你家公园附近把它捡一捡，你开始去做一点完全没有任何代价的东西，你去试试看，它就开始不一样。嗯，我很早就注意做这个事情，哎，我甚至于我这个对于山路的保护啦，我都做，我都做。后来我一直都做长期在做这些义工，哎，他真好，做完了以后，你的我执会慢慢的会剥落，会比较好，慢慢就剥落，因为你的心理学里头称赞在的从 ego center 变成 ego extension， 就是从自我中心变成自我延伸。你一旦延伸出去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慢慢就会剥落下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现证的这个大圣菩萨呢，那他怎么说呢？在这品经里头，大慧菩萨哈、问与灭尽定哈、如何修足才不堕二圣的外道？大慧菩萨就问了：如果我们修到灭尽定，也就是说，我们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我执这些东西，把它放下来了。那么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跟外道做区隔呢？佛就讲了，他说菩萨摩诃萨自于六地，也就是说大圣修行里头，大般若经，你照大般若经大圣修行里头，你修到六地，就是前面的那个六波罗蜜， 啊，这六波罗蜜呢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六个东西你修行，以及声闻缘觉入一面净定，或者是你修声闻缘觉，你达到了面净定，这两个是等这两个到这个地方啊，这两个都必须进入第七地菩萨念念恒入，离一切法自性相故，非诸二乘。您到第七地念念恒入，每一个念头都怎么样，都要入这个大圣，然后呢你大圣里头离一切法住性相，你一定不要被种种的色相啊给困住，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啊不会跑到二圣里头去。至于第七地你开始往这个方向走，那八地菩萨呢，那么他的愿力就更强了，所以呢那么于沙妹门不入涅槃，所以在他第八地的时候啊，那他的愿力越强，他虽然内心里头种种的障碍已经没有了，入于沙妹，入于安定了，可是他不入涅槃，他不入于涅槃而入如来地，入到真正的为去服务众生，真正的为去。所以我们来看啊，一个人刚开始去做义工的时候都有一点啊勉强自己去做，然后呢一个人呢去做一点啊，在自己的工作中间抽一点时间来做一点点哈、啊、就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刚开始哈、啊、那么或者是做一点给别人一点布施，给别人一点喜乐的事情，或是给别人一点安稳的事情，做一点你平常生活中给别人一点点这种法喜的东西都可以。你开始这么做，你刚开始觉得我想这么做，因为我要修行，你开始这么做。可是往这边慢慢做做做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自己这个形成的大我，菩萨的我会取代那个小小的小我，慢慢会觉得我不再介意我做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他努力去做，而柔软心越来越好，障碍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现在心里头也越来越安定，安定进入到啊，所以有的人做得差不多安定了以后就把它停了，说我现在已经很喜乐了，就把它停了，这样就叫做入涅槃，就是你进入了那个想要享受那个安定感那个没有的东西。但是你在没有了以后，都没有这些东西以后，你更自在的去投入去做一些啊这个助人跟法喜的工作的时候啊，关怀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好，就入如来地。这个是现证菩萨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法要，这是佛告诉我们的。所以它的关键其实在第七地。第七地呢就是在哪里呢？你看啊、哦、六波罗蜜里头第七地开始的就方便、愿、力、智，这四个波罗蜜。方便波罗蜜，什么叫方便波罗蜜？就我前面六个波罗蜜修到智慧的时候，现在我能够拿来灵活运用，那就叫做方便。我能够在我的各种不同际遇生活之中，我能够灵活运用啊。您的修行要进入现证如来，也必然要走到这个灵活运用里头来，那是方便。然后你有了方便以后，前面六个东西越学越好，而且越能够跟大众的这些生活结合在一起，结的缘越好，人跟人之间的互相扶持也越好，这个时候心里面也越来越稳定，然后就产生一个大的菩萨愿。所以菩萨愿就不入涅槃，然后他往菩萨这条路走。所以二圣跟大圣的最大的区别，那么我们来看第二，就是谈到大圣与二圣的区别。那么大圣呢是啊，是离分别啊，二无我啊，以及无我跟啊我所啊，没这东西都已经离了。小圣里头呢是无有我，但是却有法我。第二个呢是这个大圣呢是无碍善巧啊，洒灭自在啊，无碍善巧，他已经到了无碍，已经到了善巧。所以学佛如果学到最后不是善巧走大圣，善巧用自己的慧性去这个去让自己的生活更为圆融，那这个佛就这个法就你没有用到般若的部分了。所以这个他已经没有障碍。什么叫无碍呢？就是法无碍， 啊，那么法你在用的这个佛的法里头，你没有障碍，不会因为一会儿净土，一会儿禅宗，一会儿密宗，一会儿显宗而产生障碍。你学到最后应该是不论哪一个来，你不起障碍才可以啊。所以法无碍，义无碍啊，彼此意义上都能够融汇在一起。词无碍，你用的种种的说法，种种的表示，你不会产生障碍。乐说无碍，你愿意跟各种不同程度的人乐说啊，法的种种的方便门，就是这样子。各位，我在这里跟各位一起，这个在这里这个诵读这个楞伽，只是你用耳根，我用舌根，就是这样。可是讲经这件事情，过去师父都跟我讲这个事情，讲经最重要的就是要无碍。你能够以前经解后经，以后经解前经，就是一部经的前后你能对照着起来，以此经解旁经，以旁经解此经，就是你这一部经你能够跟其他的周边的所有的经你能够互相对照去相应，那你旁经回过头来解此经，此经也能够是解旁经，那这样叫做法法圆融。可是你讲经通通把它很圆融了以后，要讲给各个不同时代的人听，是不是语言上必须要有一些叫做词无碍的这个部分呢？对，所以各位，这个佛光山的台北道场，这个觉培法师呢，他是这个佛光会的秘书长，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你就帮我们讲一部经。”我说：“那讲哪一部经？”他说：“老师，你要讲哪一部经就讲哪一部经。”我想一想，我说：“他们这些师父要听的，我要讲难一点的才好。”所以我就选了楞伽经，深一点的才好，就是各位甚至听的楞伽经。可是他要跟我讲，他说我们要听，可是你的东西呢是每一次都会被录影全部录下来，会放在人间卫视里头。我说那我要讲得很明白，讲得很白，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懂才可以。我说哇，我要能够讲的啊，这个你们这些老修参觉得啊，来跟你们，然后我又要讲出来，在卫视上大家听了就能够听得懂，那这样子我这个经怎么讲啊？他说：“老师，那就看你的啦，反正我们就请你来讲就是了啊。我们你一开始我们就录，而且是每一个单元50分钟，一点不能少，也不能多。哇，这个是像考试一样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一半了啊，我一次就讲4个单元3个单元这样子，对啊，我2次就讲7个单元了，7个单元就已经讲了一半了。要把这样一部经变成14个单元或者13个单元，然后每个单元50分钟要把它讲完，而且要用很通俗的东西来讲，这样子我如果那个标题叫做能楞伽经演绎，那你把它放在那上头，可能人家不晓得怎么看，因为一般的人一般的信徒，那我怎么办呢？这部经不是就叫做印心的经典吗？什么叫印心呢？换一句话说，这部经就是心里深处走一趟，所以将来那个节目的名称就叫做心灵深处走一趟，副标题才楞伽经跟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他说这样很好，我说就这么讲。所以每一个标题里头都不是以前啊这些大德菩萨所标的那种方式，那种标的标一个什么门什么门啊，每一个人看了以后他觉得这个是专家的东西，那我不是了，我把它分开来啊，这个每一讲都是很通俗的名称，可是这里面引经据典，然后这里面把通俗的东西我把它放在里头，那个比这个更简要。但是呢其实各位，我在这里讲的是讲的比较细，比较 比较多的啊。那么我们了解，所以无爱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你任何一件事情必须无爱，你学佛跟你的在家居士之间必须无爱，你的学佛的守戒跟你的工作之间必须无爱，你自己的这个事业跟你的置业之间必须是无爱，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到最后产生无爱才可以的，那是大圣。小圣就有爱，小圣就不是这样，小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还有法我在，所以就比在阿那里，就比在阿那里，他感觉到还有一种拘泥的东西，所以大圣是已经把它化成一个不断可以去做，用智慧，用般若去化导的一个力量了。第三个呢，就是大圣呢是化导众生，小圣呢就是治疗汉啊，我自己可以过得开心就好。所以有一个人他跑来问我，这也是最近的事情，他说，老师，我一直都在修行，已经修行好多个日子，好多年了，老师，我想请问你，我怎么样修行才能够使自己觉得法喜多一点，比较快乐一点？我说这个问题好像不是这样，这个问题本身有点问题，这问题本身有点问题。他说，那老师应该怎么问才对？不，我是说你的问法就不对。你认为要怎么修行才能够使自己能够欢喜一点？可是修行的目的并不是以得到欢喜为最后的目的，但是修行一定会得到法喜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怎么样修行才能够得到欢喜、得到法喜的时候，就表示你的修行本身有蛮多的这个坑坑洞洞，有蛮多的这个框框架架，把你好像每天都被赶鸭子上架一样，哦，就进烤箱了，这样，所以你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我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专心修行。我说，你既然专心修行，那怎么会还要找别的东西修行呢？那一定是你专心的那个修行的东西有某些框架。我说，那你平常做什么？他要告诉我，他说他做什么做什么，他说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就是修行。我才知道，我说你所谓的修行是什么？他说修行不是什么都不做吗？我说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很无聊哎。我告诉你，我说你叫观世音菩萨说什么事都不做哈，他还会跟你讲这我不来。你如果叫这个地藏王菩萨说我什么事都不做，我不到地狱去，他也不这一招他也不来，你懂吗？他说哦，是这样。我说，请你自己想想，在你的生活中去延伸做一点事情吧，就是这个样子。第四个就是大圣菩萨是不入涅槃的，但是大圣菩萨不入涅槃的道理往后我再跟你讲，他所谓的不入涅槃其实是入涅槃的。大圣菩萨最后是他怎么他不入涅槃，可是看这世间法的一切是以平等心来看，所以他内心里头是清净的，是没有冲突的，是不起分别心的，所以事实上他是大圣入涅槃而不是小圣入涅槃，他的涅槃是无障无碍的。那么第五，大圣菩萨起大悲大愿，小圣菩萨呢，那么大圣菩萨呢起大悲大愿，小圣菩萨呢就是啊这个自我清净治疗汉。大圣菩萨呢啊他行十无尽藏啊，小圣菩萨没有这个东西。那什么叫无尽藏呢？啊，这个恳戒忏愧闻思慧念慈辩，就是修善行，修持戒，修忏，修愧，修这个闻思修，修布施，修慧，修起正念，修长期的修持在大圣路上，修种种的慧辩，这些东西叫十无尽藏。小圣就是我只要放下这些东西就好，所以小圣呢跟大圣呢就不同，就在这里。我们看了把这两个东西区隔清楚了以后， 啊，这里面这五段的一个大要的经文，你回去你去看，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到人生就是一个大圣路，所以人生这条大圣路，如却又告诉我们，这人生的大圣路，我要必须去走出这个大圣，有着好的人际支持，我可以在这里过得幸福，我也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大家共襄盛举，这一个菩萨的人生，我往这边走，可是却也没有忘掉一件事情，这人生就像一场梦，如幻如化，却所以佛经里头一直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啊，他在这个大圣这条路的初阶上，你往这边走，然后他又告诉你，他是如幻如化的，所以叫做刹那变化，刹那变化，刹那变化，就是这个意思。你在一个刹那之间，就变化。能如此，那你就更清楚，在这有生之年，他的变化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它的不确定性几乎就是真理，你要看清楚。如果我们修了菩萨行，我们修了菩萨行，我们却觉得自己我修了很多，然后你要带着这个菩萨的这个知解、这个知识去的时候，这本身又变成了一种障碍，又变成了一种执着。它当然，这个执着可能是一种福报的执着，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究竟路。真正的大圣菩萨就是到最后会做了路，最后他拍拍手说，我这个人生到这个地方我看清楚了。所以如人梦中方便渡河，就好像人啊在河渡河，未渡便觉，还没有渡过去，或渡到一半就已经醒过来了，觉已思维相知所见，我醒觉完了以后再去看看当时梦的梦境，唯是真实，唯是虚妄，到底是那是叫真实还是虚妄呢？这是佛啊，告诉我们，问我们这个事情，一切法啊，如梦幻等，它就跟梦跟幻是几乎是啊等同于梦跟幻，能取所起，见心心所广大用力修持佛法，没有错。我们明明知道它如梦幻，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却能够离什么？离我们的所能以取，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我所也离开，有一个我能的这个我也离开我所占有的东西，那么我们用自己的心以及心所转速成至广大用，我们把我们的心力转速成至变成广大用来修佛法，然后为证念证，虽然现在还没有证，慢慢的我们会让它证，离心意意识分别想，我们离开了种种的分别想，不管是心意意识里头哪一个相度，我们都不起分别想，或无生忍，我们在那个地方学会了无生忍，此是菩萨所得涅槃，这就是菩萨所得的涅槃，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菩萨不入涅槃，但是也入涅槃，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无障无碍了，就无所谓涅槃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一到了菩萨进入涅槃的时候，无障无碍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认识啊如来的体性，也就是说由菩萨而进入了如来地，所以说如来的体性。那要谈这个如来的体性呢，就是第四品谈无常品的时候，你们比较细心的人呢，在上一堂课啊，我一走出来就开始有人就问说，老师，这里面有一段你没有讲啊，在你讲解生命义之前的有一段啊，有整页的经你没有讲。我说没有错，所以因为那一页经你把它拿到这里来还是清楚的，你看看清楚什么叫做啊这个如来体性呢？在这部经里的他告诉我们，无我无我所，离种种障碍啊，离二生死，就是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请问什么叫分段生死呢？就是有一天有生之年我们死掉了，那个叫做分段生死，又生又死叫分段生死。什么叫变异生死呢？那么神仙的变异生死，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的有生之年也有变异生死。什么叫变异生死呢？那么本来你是醉心梦死的， 可是听了一个法，却啊颇然有所悔悟啊，很认真的修行。其实你也有一次变异生死，它不是分段，但是变异生死。你同样是在分段生死里头，也有一部分是变异生死，但是神仙那种是完全变异生死的。那么这样子说来，啊，他告诉我们这些种种的障碍都没有了，啊，这是第一个诸佛的体性，就是说，也就是涅槃，也就是障碍。可是平等的命，每一个人诸佛体性这些障碍没有了，但是他却能够行这个大圣菩萨，然后就平等秘密义。就第二个，一个是诸佛体性，就是指的就是这个空性，指的就是指涅槃，然后用这个空性涅槃来解释这一个我们有生之年行我们种种的菩萨恨这部分，现在我们没有任何障碍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谈到了平等秘密义。什么叫平等秘密义呢？我们就我们的有生之年，每一个菩萨里头，每一个菩萨所做都过不相同，但是我们已经起了这个妙观察智，我们有了妙观察智来看他的时候就已经平等。这里面呢就做到了金刚经所讲的啊，这些你看这些圣贤啊，就无为法来说的话啊，皆在无为法而有分别，在无为法的平等性上看起来它有分别，实际上它是平等的。所以这里面第一个谈到智平等，第二谈到了语平等，第三谈到身平等，第四个谈到了法平等。我们给各位简单解释这个东西啊。什么叫做智平等呢？就是啊，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世界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可是我们看到了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世界，圣意世界里头有不同的圣意世界的佛。那么不同每一个世界里头的佛，他的佛的名字不同，他的世界的体性不相同，但是都是佛，都是那佛都在那个世间的那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佛呢，他在那个地方名字虽然不同，但都是佛。所以这世界无量无边的佛，他们都叫做佛，都叫如来，同一个如来啊，都叫如来，但是他却有不同的啊，这个叫做释迦牟尼佛，那个叫做阿弥陀佛，那个叫做啊这个圣意界的什么佛，就一个都有很多的佛就是了。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成就到最后都是成就他的无所从来的如来。他的智虽然不同，但是他啊，但同为佛。第二，与平等，就是每一位佛在每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头，他所讲的法，用语言表达的法，这些法都是清净法，都是不起障碍的法，这是与平等。第三，身平等。什么叫身平等呢？就是法相不同而无有差别，也就是佛他的化度的法相不同，佛不同的因缘所建立的教法不同，但是他们的佛身都相同，他们的没有什么差别。法平等，就是可是每一个佛在不同的世界里头，他所用的都是37道品，都是37菩提分。其实37道品就是37菩提分啦。那么这样说来，由菩萨而要进入如来地，所以就必须要了解这如来的体性。这如来的体性现在看清楚了，我们给各位讲如来的体性，就是第一个没有障碍，第二个呢，他们的智平等、语平等、身平等、这个法平等，但是第三个呢，就是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就是无常之意，就是他非常了解无常之意，也就是上一品经里头讲的那么多无常的道理。其实要成就如来，就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无常。那么这样说来，菩萨进入如来地，那么佛啊说了这个如来的体性，也就是如来无常品啊这一品经啊谈的这个主题。那么这样说来，我们今天讲这一段经文，它是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法。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如果修到以声闻缘觉来看的话，那么这个我们认为声闻缘觉修的好像是在修灭尽定，但是其实你在修大圣菩萨行里头，你修前面的六个波罗蜜的大圣菩萨，跟修声闻缘觉的这个圆满到这里为止，这两者其实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点。如果修声闻缘觉的人，修声闻缘觉的修行者，他愿意在这个地方起了一个方便的般若，然后有一个大悲大住的宏愿的时候，那声原来的声闻缘觉都是属于圣，都是属于圣事，就是圣人的圣，都属于佛的圣事。但是如果你就那里停着，就进入涅槃，求自己内心里得的三昧安定，而没有往那边走的时候，那么佛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它称为叫做二法，也就是外道，它不是真到那个地方就不会再长进。那么前面的修六波罗蜜修完了，你看起来是菩萨，可是如果你没有透过一个智慧第七地那个方便的智慧，然后转入如来地的时候，那你没有真正变成一个大圣菩萨那个方向走。所以现在他给我们讲清楚，所谓的大圣菩萨跟这个小圣之间的不同。那你们一定会这么讲，说那我平常也没有做什么大事，我怎么成就大圣菩萨呢？不，这种事情很简单，你过个开个车子在那个社区里头，你看到一个走路很慢的老先生，或者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妈妈带的小孩子，那你会慢一点，然后你还跟他讲说先走先走先走，让他先过去，就是因为你这样给人家一种方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大事，你卖的小东西里头一点东西，你把它做得好一点，这些东西都是大圣菩萨。你在环保里头，每一个人都在经，所以你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做很多这个菩萨大恨的事情出来，可是我们却没有去留意，没有去发现这个菩萨这条大路，没有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好，这一个般若一转变往这条路来了以后，他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你等到了做了一段时间，你自己现在修了原来修的前面的那个六波罗蜜，好像你还有一点点一些我人我或法我，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些障碍，可是久了以后，这些东西慢慢它就会被转世成智，就从小我变成大我，由大我就变成般若。那这个时候你又进入，虽然没我们是不进入涅菩萨，不是不入涅槃，所以菩萨不入涅槃是指第八地的不入涅槃，可是到了第十地以后，到了第十地的菩萨法云地的时候，菩萨也是进入不入涅槃。那个不入涅槃啊，那个入涅变成入涅槃，那个入涅槃的意思呢，是其实他并没有离开世间法，但是却展现了法云地。这样你了解这个十地菩萨的修行，你看到了这个法要了啊。所以那么这样看来，修这个法并不是如我们所说的那么的难。所以佛陀为了安慰我们，所以佛陀实在是很慈悲，也很善巧，不止善巧，其实他在说法的时候，他几乎用尽了种种的非常美妙的这种语言，也就是说这个他的善巧在语言的表达上非常善巧。你看到了这一品经里头，一谈到这个地方呢，佛就谈到说，佛呢就以如恒河沙为喻，佛就以如恒河沙，所以我们讲说啊，阿弥陀佛恒河沙数。好，你有没有常常听过如恒河沙数？你看看，它就是以恒河沙来比喻，恒河沙来比喻，有比喻八法。第一，言佛意成，亦可直逢如恒河沙，这是佛对于在恒河沙附近的所有的弟子在讲话的时候，因为他在恒河旁边，就以恒河来比喻。他如果在淡水河，在台北这边的话，他一定是修行如淡水河沙， 就是这个意思。那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亦可直逢如恒河沙，因为它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也很可以就可以抓到恒河沙，就是那么容易，如恒这个哦为劫所不能烧啊，这个恒河沙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啊，言佛亦成啊，亦可直逢如恒河沙，要在哪里呢？主要在无法正智圣智所行境界。所以世间啊，这个无等过诸比喻，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比喻，一切凡语却不能信受，一切凡语却不愿意相信。我也跟各位讲，为什么佛陀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所有的小圣都后来通通都跑，都起立走掉了？为什么？因为佛到这个地方讲到了简易法门了，就是你只要你愿意做，就像我今天跟各位讲如来现证，是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做，你只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努力，就这样而已，就可以成佛。你为什么不做呢？可是小圣却执着在必须要什么东西都完全弄得干干净净，那样才叫做啊，所以他们就起立而去了。其实原教最后就是《妙法莲华经》圆满的教法就在那里。那我们看第二，言如来啊，圣智不起分别执着，不起分别执着，如恒河沙为万物所大所用，也就是说像沙一样啊，你怎么给它踩，它都不会不让你踩。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就是这样，你可以做很多的用途，沙可以拿来盖房子，沙可以拿来铺地，沙可以拿来做各种不同的用途，就是这样，沙也可以拿来刷锅子，反正沙可以做很多用途，也可以拿来啊铺在各种不同的啊你所要的盆景上面，它沙可以很多的用途啊。他告诉你，他说如来甚至不起分别执着，你不起分，如恒河沙为万物所踏用，又恒净无垢，力通自在，这个沙永远是那么的干净，你把它脚插在那上头，那水一来洗一洗，它又是干干净净，沙永远都是那么的干净。你看它是比喻，看沙看起来就是那么的干净。第三，言法身如恒河沙，其实他说呢，这个地自性为解所不能烧，就是说像恒河的沙，你用很大的火给它烧，沙还是在，就好像人的沙的法性，就好像我们的自信，它永远都在，它法性永远在。那么这个如恒河沙说地自信，也就是心地的自信为解锁不能烧。第四，言佛欲成就众生化身光明如恒河沙数，所以佛呢为了要成就每一个众生都能成佛，他化成像沙那么多来教导所有有情众生，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受到佛的一个启发里头，都会在那个地方成就的啊。那么言佛的法身啊，言佛欲成就众生呢，那么化身光明如恒河沙数，他化身的光明啊，像恒河沙数那么多，像淡水河沙那么多。言佛性不生不灭如恒河沙，因为沙性不变，不生不灭。言佛性以方便力成就众生啊，佛力不增不减如恒河沙。像恒河沙，他永远到现在还是看到那么多恒河沙。言佛如恒河沙，受众生苦所压迫，仍然不坏灭，而身心愿乐啊。那么具足成就大悲，他永远都是啊，你在那上面怎么踩，他仍然还是护持你。言佛所有的说法如恒河沙，莫不随顺涅槃之流，也就是到最后一定随清净之流。这里面呢，所以恒河沙来比喻，它的比喻意思就是说，其实佛法成佛就在身边的事情，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事情，是在很每一件我们做的事情里头都可以在那里成就，在成功的事情里头成就法性，在失败的事情成就法性，在我们喜乐的事情成就了佛的愿力，我们在我们所碰到的不如意的事情里头，我们在那里觉悟而看到了光明面。啊，这些东西都叫做如恒河沙喻，就叫做如恒河沙，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有一些观光团一到了印度去，到了恒河，那么恒河的人就很会做生意，他就用一个小罐子，小罐子装着恒河沙，卖，告诉你，这位佛说如恒河沙，你带这个恒河沙放在身边，你就有很多的福报。有一个人。有一位居士也送我来，我很感谢。 但是你们可能也有人有，不见得一定要黄河沙，海边的沙还可以。但是如果你气量狭小，就一定要去拿到黄河沙才算黄河沙。如果你气量大的话，沙是不二的。那么问题是，你用一个小罐子装了一点沙，说这是黄河沙，放在你身上，这就真的保命符吗？真的让你真正产生智慧，真正产生福报吗？问题是法性，所以到最后就是用一句恒河沙来总摄一切，就是告诉我们，它就是这么方便可以取得的。你就是在海边也可以取得沙的，就是在建筑的工地，你这样搓一小搓，你看到那也是如恒河沙的。你家的建筑的墙壁上有多少沙，你有没有感觉到？随时随地你所踏的地方也都是。所以佛的意思就是无在不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就是这个提醒。而它永远不变，你水泥的质变了，沙不变，任你啊当建筑物，任你当地材啊，你把它放在这个建成厕所，你把它建造变成一个宫殿，你请变好了，都是沙。而且它随时随地都让你用，他没有自己觉得说你把我用去盖成一个厕所他就不高兴，其实这个意思，他比喻用恒河沙来比喻，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情。那么现在你知道，所以如果你手上有沙，有人家送给你恒河沙啊，你应该珍惜。但你的珍惜就不只是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恒河沙，而是人家送给我他表法啊。如果是表法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扩而大之去看，你随时随地都在接触它，你随时随地都有如佛在你的身边。你要这样子去看这个沙，如果这样去沙，你要用一个小罐子来装啊也好，你装的是恒河沙不是恒河沙都可以，沙漠里头的沙也可以，海边的沙也可以，淡水河的沙也可以啊，南部高平溪的沙也可以。所以有一天这个我的佛学院的学生带着我走过那个从佛光山出来那一条就是高平溪，我说你看看那个溪里头是什么，他们跟我讲说水啊，我说水之外你看到捧着水的那水的是什么，他说应该是沙吧，我说对，你能不能联想沙跟佛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学生真聪明呢，他说老师虽然不是恒河，但是高平溪也是沙，恒河沙数对不对？我说对啊，这叫有智慧啦。我跟他讲，除了你看到了高平溪的沙之外，你在哪里看到沙？我说沙很多啊。我说哪里？他说哪一条河都有沙啊。我说你还不够彻底，我告诉你，我们的大殿是沙盖成的，我们的路是沙盖成的，我们的山里头有很多沙，我们的石头里头也是很多构成沙，所以到最后恒河沙数无在不在，就具足法义，而且每一个人各自成就。他说啊，老师，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说你去翻，这楞伽里头就是这么样说的啊。我们那个学期正在上楞伽经呢。所以你要到每一个地方去，通通都能够在那个地方完全消化。所以到这个一个单元给各位讲到这样子明白，做一个总结，你就知道这一条大乘路并不是那么难。这一条大乘论必须要你真正懂得怎么去行持，那么你什么时候要走，你的安定度还不够，但是打一个保票，那就是好好的念佛。来，这两个放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啊，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啊，从禅的修行兼修念佛，那么走这个大乘路，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看出这条路是，那也是师父他告诉我，他说是这样是比较保险的，那他笑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师父他是一位啊，我说他叫逍遥猴，你知道他有多逍遥吗？他出去只有一个人在那里等公共汽车，我走过去，我说师父，诶，我说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呢？他说为什么要两个人呢？为什么要更多人呢？我说都没有人在旁边啊。他说有这个需要吗？ 啊，有时候是需要，有时候不需要。比如说要上机场啊，出国，那就一定要有人送我去啊。啊，坐个这公共汽车一个就可以了，所以他开开心心的。所以我常讲，他叫逍遥猴，他到哪里都很自在。逍遥猴，各位，你们也都是啊，我们都是恒河沙数的一部分呢、啊。善知珍重，阿弥陀佛。